Hello， 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每天身处建筑中，怎么能不懂建筑事？每周严选建筑圈产业及人物大小事，为大家加一点建筑知识。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我是翔仔，
开始了，
开始了，
牛！
今天呢，为什么用这种 gay 鬼 gay 怪声音跟大家讲话？
因为没声音了。
哦，因为我们刚录完一个半小时的录音。不是啦，是因为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鬼月的特别企划——百鬼月行。它是一个由48个 podcast 节目串联。在这个农历七月，跟你谈聊聊那些你没听过的鬼故事，
好可怕哦！
我觉得听众听到这边应该就直接挂断了，
应该已经少了一半人了。
对，就这样说，看这两个主持人在出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鬼奇吗？
好，那个这个活动是由 SoundOn 还有 KKBox 主办的。那如果你也想要成为 Podcaster 的话呢，那你可以试看看 SoundOn 的 Hosting 服务，他们有提供完整的数据分析。然后呢，有机会的话，他也会帮你去牵线，让你有广告的收益。最重要的是，完全免费。像我们自己这个建筑家的 podcast 节目呢，就是使用了 SoundOn Hosting 的服务。另外呢，近期 KKBOX 的会员有福咯， KKBOX 也已经开通了 podcast 的收听服务。那如果你身旁有在听 KKBOX 的朋友的话，请马上推荐他们用 KKBOX 收听我们建筑家的。然后记得要订阅，然后给我们五颗星评价。好了，我不知道他 KKBOX 能不能评分就是了。
六颗星，七颗。
好，那非常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
八颗。
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鬼地方？
什么鬼地方？讲鬼故事啊？
我觉得光是建筑就是个鬼地方啦。
对啊，什么烂不？什么鬼行业？
我觉得我们比较适合是放在那个什么鬼行业之类的那个 category。一堆鬼故事，
没有，应该还是有一些比较灵异的。
对啊，那既然都要是鬼月了，我们当然要聊聊一些大家身边熟知的恐怖故事。嗯，建筑人迷信些什么？嗯，风水师别来闹。
我要，其实风水算迷信吗？
我觉得风水算一种迷信吧。它虽然说也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先人智慧的集大成。
对啊，风水也是站在经验上来判断的。
有时候，但是他有时候某一些他们算出来的，或是卜卦出来的内容，会跟我们设计的常理非常非常的抵触。
嗯，我觉得迷信这个的定义应该在于说大家相信嘛，但事实上这个讯息是错，就像假新闻。嗯，他迷信会有这个意思在。
那我们建筑上最常出现的一个迷信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在家里的时候，夜深人静之时，
突然想上厕所？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了。
哦，好，那这个不算，下一个。
有没有常常听到楼上传来了弹珠声？
有，
你有听过？
其实我超常听到的，
你
超常
听到了，真假的？
对啊，而且通常大家说什么弹珠声是、什么小时候，大概国小的时候才听得到，然后长大就听不到，但是。我记得我出社会之后还有听过啊，
真的假的？在哪里啊？你
我家
事务所吗？
没有啦，没有在事务所听到，好可怕，都是在家里然后睡觉听到。
你事务所地下室感觉蛮可怕的。好了，我厌恶一切地下室的空间。
我们事务所地下室本来是有地基组的、
哦，真的假的？
对啊，可是后来好像
请走了吗？
没有，他自己走了。
他自己走了，
不知道是不是受不了我们。
每天上班到9点，还要睡觉、
啊，滚啊！到底谁先来的、啊？
哇，所以建筑师 的那个工时也会赶走一些飘飘呢。
但弹珠声是在家里听到的啦，就是那种感觉像楼上的小孩在玩，把弹珠掉到地上，然后再弹了几下的声音，
就这样。
对，然后没有，后面频率会因为你弹跳的高度变小了嘛，那个力量被吃掉，所以会后面的声音会比较紧凑一点。
所以真的会很像弹珠在弹，就是会还会变紧凑。
基本上就一模一样啊。 就是你 用听声音就可以，
好毛哦，
可以看到弹珠在那边弹的感觉，可是就是在楼上，
好可怕哦，
因为都是那种它的频率很像，就是先丢一下去之后，然后弹珠在地上那个弹了几下开始滚，会有滚的声音，
还有滚的声音，
就是那个频率到后面就变得很间距太近了，听起来就像是一条。哎，摸怎么熟了？
没有，我现在整个人鸡皮疙瘩。
你是坐在冷气下面，你不是那白痴好不好？你会冷是因为你在冷气下面。
我现在整个人，你现在想起来，整个人鸡皮疙瘩起来。
然后就是因为它是持续性的，它不是说一次就没了，它不是一生，而是它很有规律性的，像是弹珠滑走之后就把它捡回来，然后再跑原地，然后再丢一次。
我觉得你的 case 可能跟我们今天想要讲的内容可能不太一样哦。
没有，我跟你讲，这一定超多人听过的，好不好？可是真的很多人就是真的是小时候才有听到，所以现在可能忘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小时候住的房子可能都是一些因为台湾的建筑本身就比较老嘛，对，所以它可能就是一些有一些年纪了，所以如果就建筑的材料来想的话呢，可能是因为楼板里面的钢筋啦，水泥之间年久失修了，然后有一些空隙，然后所以就是那个钢筋在那个空隙里面弹跳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就有一点点像是弹珠在弹的声音。
所以以你的见解是钢筋在玩弹珠？
哎，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解
释？不是这个意思吗？对啊，我觉得 有很多种解释的方式啊，很多人都讲是什么应力应变，就这样冷缩，或者什么楼板的空隙率之类的，但我也有听过人说什么楼板都会埋人之类的，但想一想又不太可能，楼板才15公分而已。
对啊，小时候不是常常听到说什么墙，就听到鬼故事，就是说什么你住一个房子，
啊，
然后就发现某个墙壁，然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埋不进去好不好？除非你承重墙，
怎么埋？
我跟你讲一下，现在哪里的墙厚度能够埋的，大概就生于秀美术馆。承重墙好像超过35公分，比较有机会可以埋。你家人最好埋得了啦，
而且大部分
砖墙，
大部分台湾的房子的隔间墙都是用砖墙去砌的，
对啊，
都不是水泥去灌。台湾唯一的建筑物会是水泥去灌的，只有楼板而已。那楼板，台湾的楼板也只有15公分，
其实以前应该只有12公分而已，
就很薄很薄。所以你真的要把一个人塞进去，你随随便便一个人的厚度都不止12公分啊，
放不进去好不好？
对啊，
拜托。
OK。大家听到这边就说，你们不是要讲鬼故事吗？
没有，我们是留言终结者啊。
哦，好啦，如果真的要讲鬼故事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谈谈台北的鬼故事。
是指一些政党轮替、市长轮转的一些问题吗？
这个，我们之后可以好好聊。
这个不是我们专业，
这不是我们专业。对，大家可以去听其他的政治类型的 podcast 节目。
台北有什么恐怖的？
因为我跟牛都是台科大毕业的，在台科大的旁边就有一个神秘的山洞。
山竹山，
我说山竹山，我也觉得很可怕。
为吗？
山竹山上面有乱葬岗啊，不是乱葬岗啦，就是上面是有坟墓的。
还好吧，啊，山竹山没有什么洞之类的。
什么什么洞？哦，你是说有什么黑洞，然后人就可以走进去，然后就不见了之类的？没有啦，就是大家其实如果要去往景美木栅，都会经过一个隧道，就是传说中的星海隧道。
新海隧道恐怖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
现在是不是有区间厕所？
真的假的？这个好可怕，
哦！我知道自强有了，但是新海不知道有没有。
新海没有
了，比较没有在骑那边。
对啊，之前很常骑啊。我之前每次就是你们要出去什么夜冲夜唱什么之类的，然后骑新海隧道，我就说 OK， 拜拜，我不要。
好像真的会稍微激励一下。
我因为尤其是就是大学时候嘛，就是要去夜冲夜唱的，一定都是什么凌晨一两点啊，三点之后
晚上才去啊。
对，想要经过那边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就是毛骨悚然。我那时候很紧张，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是没有机车的，我都是坐别人后座，然后我会闭上眼睛，然后在我的内心中狂念心经，
这样才可怕吧？
我没有念出声音来啊，我就是闭上眼睛，然后狂念心经的经过那一段。
在你的觉得超可怕，后面有人搞，后面在搞，后面是被抓到了吗？不然突然人整个不会动，还闭眼睛
在那边，那叽叽叽叽噗噜，叽叽叽叽叽噗噜，
好可怕。
那我觉得新开隧道会变成大家恐怖热点，应该是因为它旁边有那个啦，第二殡仪馆。
对啊，
所以那边本身就是可能就是 阴气就比较重一点点，
可能吧。
那之前有听过什么鬼故事吗？关于辛亥隧道的？
大部分都是讲，可是你刚刚是双载啊，嗯，都是发生在单人汽车
是
后座没人的时候，就等于是什么，比如说什么到辛亥之后速度拉不上去，嗯，本来应该骑60变成50，就是好像后座变重了、啊、那种感觉、嗯，就是大概这类的。
我还有听过有个鬼故事是说，就是他在骑车还开车，我就忘记了，嗯，然后就突然间看到有个东西很飞快的在他旁边跟他等速的行进，嗯，然后发现说是个棺材。
我靠呀！他骂脏话，好可怕、喔！
我不知道哪边听到的，我觉得可能是那种小大一的时候，然后学长姐都会讲那鬼
棺材是用飞的吗？还是有轮子的？
我不是很确定，
搞不好长看棺材的车啊，波波。波波真的被骂说棺材车，因为他那个车的形状太像棺材。
Oh my god！
对啊，搞不好是这种玩笑啊，没有啊。
说到大一的时候被恐吓。因为其实学校有很多鬼故事嘛，对不对？
学校本来就是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是为了创造鬼故事还是怎样？不知道先有学校，还是先有鬼故事？嗯，就是大家喜欢玩啊，学长学姐、学弟学妹，
就是有些大一进去的时候，那种就是也会有什么所谓那叫什么夜教嘛？
对啊，
对啊，就是一定故意要把你吓一跳，然后就是在吓你之前，他会先跟你讲一些鬼故事。或者甚至什么新生训练的时候，就会先大白天也要讲几个鬼故事，然后吓吓学弟妹这样。
通常鬼故事都跟空间建筑有关系。
哦，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你讲啊。
我就之前同事就有跟我分享一个鬼故事，那个这个学校叫做文化大学的大人馆。
哦，战学校。
没有啦，我相信每个学校都有啦。我之前听过非常多学校的鬼故事、欸，
这应该是比较广为人知吧？是吗？
就是位于阳明山的中国文化大学，有流传不少的鬼故事。嗯，最著名的就是他们大人馆。嗯，据说呢，大人馆是位于一个阴阳的交界处。
那不是跟我家一样？没事没事，你讲。
好，当初在新建的时候呢，因为那边是一个阴阳交界处，所以他们想要用八卦的形式，然后去镇住地方的阴气。嗯哼。但网络上说呢，是因为。并没有施工单位并没有依照原来的设计图，然后导致它变成是反八卦，然后原本说要去镇住阴气，反而变成是为阴阳界敞开大门，所以就因此而那边就变成一个可怕的恐怖禁地。
这是得罪的建筑师吧？是不是？
听说好像是业主跟厂商之间有点纠纷，所以厂商就故意给他盖反。
那厂商很厉害哎，好爽！可是这个建造没关系吗？
对啊，我就想说，嗯，这个说法好像不是很合理。
所以我觉得建筑师事务所可能也是可能站在那个厂商那方面的。
哦，所以就一起把话
也是不爽业主的、
嗯。可是说实在话，一般设计师哪会懂什么八卦不八卦的？
应该很多建筑师懂吧？
有些人也蛮迷信风水的，
对啊，还是有比较先派的建筑师。嗯，
那关于这个大人馆有什么样的鬼故事呢？就是听说他们的电梯啊，嗯，就是你有时候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楼层，他会自己停、自己开，然后都没有人在外面。
嗯，这我好像在台科也遇过哎、欸。
哦，台科很常遇到哎、欸，
超常遇到的好不好，
尤其是大半夜，然后四楼，
烦死了，
超可怕。
对啊，
哦，因为我们建筑系都会熬夜嘛。
这是不是电梯厂商就是都会特别设定这个城市还是什么？
是什么整人桥段吗？
对啊，
啊就算人 surprise 这样子，
然后创造这个学校的故事之类的，
很可怕。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因为听说大人馆是没有大门的，
他们有一个正门就对了，嗯，没有说谁
是
主要大门，
他有一个大门，但是他没有门扉，那叫门扉吗？还是什么
门片
、嗯？对，听说早期啊。就是他有门片的时候，因为他们在阳明山上起雾嘛，对不对？然后就起雾的时候，就有学生呢，然后他就是进了那个学校之后，进了那个门了之后，就发现自己不是在大人馆里面，他进到了一个阴阳界的交界处，神秘的空间。
金钱豹，不是哦，
听起来蛮爽的。
不一定啊，高阳不喜欢啊。
然后是那个学生等到雾气散去之后。才回到大人馆的空间里面，
那没事嘛，没事啊，没事啊，还是回来了。
哦，哎，都回不来嘞，
跟当兵一样啦。哦，那一年莫名其妙也不见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啦，奇怪怪的。当初进去也是一团雾啊。
欸、你去那个金六姐好像也常常起雾嘛。
哎、欸，它起雾是下雨的关系，那我就不算雾啦，还是看得见。嗯，因为雨太大，你知道吗？看不清楚。雨太大，然后又要站上，然后又要被靠背，看不清楚。
就是不知道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
对啊，应该是泪水吧。
那你关于台北市，你知道有什么鬼故事吗？
我是不知道听什么，这到底是听谁讲？是听你讲，还是听谁讲的？
什么样鬼故事？
就是那个什么君悦饭店。
哦，那一定是听我讲的。
对啊，
我超喜欢这种怪异乱神的事情。
记不起来到底是谁跟我说君悦饭店怎样怎样怎样，因为我平常也会骑车经过君悦啊，但就骑过去也没干嘛。然后想说，反正我应该也不会住这吧，离我家这么近，没有必要住这。但后来你跟我说，君悦饭店有。入选是全球十大魔鬼饭店的一名，
对，听说他有一间就是专门只租给知道他是猛鬼房间的人去住，他就好像有
体验房，是不是
啊？
是体验房吗？
就是因为他很有名，他那间房间就是著名的猛鬼套房，对，就是你住进去，听说就是一定会遇到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全世界有很多饭店，就是都有那么一间。传说中的猛鬼套房，
嗯哼，
对，然后是，可是就有些人就是
有些人喜欢嘛，
有些人就是喜欢探险，知道吗？
啊、
就是想都、嗯、就是电影上也很多啊、嗯，就是有些人就是不要命啊，就想说什么啊，一定没有这种东西啊，然后就去住，然后那个晚上，然后就死得难看之类的。
没有啦，没有这么可怕吧？
我说电影里面演的，
哦、
对，然后但是就是现实中确实有一些人就是也是很喜欢去住这些猛鬼套房。对，然后君悦饭店也确实会把这些房间就是出租出去，让那些人来住看看。
之前你是跟我说什么君悦以前是日本的刑场，日据时代的时候的刑场。
对，据说
蛮多人在那边就是这种人。
对，没错。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君悦饭店在哪里，那东西其实位在台北的核心的核心蛋黄区，就是台北的信义区。
蛋黄中的蛋黄，
蛋黄中的蛋黄，天龙中的天龙。
没有了，天龙洞不在那边，
啊、不然天龙
是蛋黄洞的蛋黄而已。
哦、oh, ，OK， 然后那个君悦饭店呢是位在世贸的旁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旁边啊，
基隆路，然后跟台北世贸的旁边，
嗯、
啊，对，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老字号的饭店，
它几乎快变地标了，我觉得，
嗯，没错，但是听说台北101大楼启用的时候，好像这样子传闻就平息了，就是变成可能飘飘力就变得比较弱一点点。
应该说，因为台北印尼本身就是以一个很东方元素，满满东方元素的嘛，而且都是正向，因为要盖高楼，都是正向的东方元素去盖，什么那个钱币的一些意象，然后，八节是不是步步高升的，明显的建筑意象也都有，
是，
所以这样子一个比较正向，感觉比较阳面的一个形象，又那么大一个，全台最高楼，砰，
全台最巨的棒棒。
这边会删掉吗？对，这个东东，大的东东，
还有宝塔的形象嘛，因为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然后往上的。
对
对，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实体的物件去镇住君悦饭店的一些可怕的事情。
听说是应该是说镇住那一整区啦，整个信义区就
是
有那一根巨大的。九节打神鞭，
它的尺度已经够大，变成地图炮了。
欸，你应该多盖几个啊！全台湾都到处盖。
我每次都在想，那个台北一如果横着倒一下，会不会倒到我家？
欸，这是好问题。
可是好像不会，我有一次好像去看过公美，好像不会。
我记得台北101好像是
500多，
快600公尺，含
避雷针500多。
嗯，对啊，那没那么远了。你家在松山区，哎，
对啊，
没那么远，没那么
远，但是会压到君悦饭店。
看岛方向，
这又是另外一个鬼故事。
对，是另外一个鬼故事。
目前没有发生，好可怕，
好可怕！拜托不要发生。
不会啦，他们大楼不会横着倒的。
大楼基本上是会某一层，因为它是钢骨结构嘛，钢骨结构是弯掉的。
对啊，它不可能横着倒、啊。
嗯，所以它会是从上往下。对对对对对，它会是从上往下的，整个这样垮下来，它不会是。往某个方向倒，
一定可能会往下沉回去，就这样没了，不会横着倒下来，不用担心。
是说那么多鬼故事啊，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业主。
好吧，我同意。不是啊，真的 太多事。业主可怕的点不是在于他长得可怕，人可怕都不是，是因为他的权力太重要了。
对，他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会为那个五斗米折腰跪舔。
我们在这整个建筑周期里面，业主站的角色实在太可怕了。这样，
对，就不管是说公家案的业主，还是说私人案的业主，就是我们天灵灵地灵灵，我们建筑设计师也是要会看风水哦。
我真的不会，好累哦。
我也不会，而且我们还会通灵，我们要跟通灵，知道说、啊、业主想要什么东西。
这个我稍微可以做到一点，但风水就不行了。
我们有在 IG 上去收集一些大家在做各种专案的时候发生的风水师的小插曲，
然后粉丝互动，互动。
那第一则呢，就是说风水师向业主表示，他们家的厨房一定要高20公分，然后他就真的这样画了。
20公分就是一阶了呢，
就一阶，
一阶楼梯就是20公分了。
对，就是他的厨房要比他们平常其他的空间要高20公分，然后就害他被建筑师骂爆。画这什么图啊？煮菜端出来是要摔死吗？
对啊，因为你端东西的时候没办法看下面吧，没有空啊，尤其是问你端汤什么的。精神力都在那个汤上面，
是，
然后你可能忘记，然后你就摔下去，或者反过来，你也会要进厨房，
要进厨房
撞上去。
对，因为其实一般而言，就是我们把客厅跟厨房的时候，虽然说会去做个门挡，但是因为怕说你可能洗厨房的时候水会满出来，所以会去做个什么5公分的门挡、
哦啊。可是他
顶多就这样子而已了。
可是他这样的状况是，反而厨房是高的。
对，
你刚刚那样子应该厨房要是低的。
嗯，没错，
因为你水要留在里面嘛。
是。
但是现在变成是你在厨房炒菜，然后。煮汤好了，汤洒了，然后就
汤洒汤烫烫烫塔，
一路整个洒到客厅，全家都是，因为你高20公分，就这样，这就是风水，
对，这蛮可怕的。
风水是什么？风风水水，汤汤水水。
好的，我们第二则是他们就是在可能在做一个室内的案子，然后木座钉好了之后，屋主的叔叔来看房屋，然后说全部的木座都要下降1公分。
我的妈呀！
我这个数字对业屋主才好。
虽然说他讲得很轻松啊，你天花板的木座那个直掉的部分下降1公分，那就是重做啊，
重做啊，
笨蛋吗？
而且1公分这种数字，其实对很多设计师来说，就是有移跟没移是一样的啊。
对，而且他可能觉得说，哎、欸，我只讲1公分，应该对你而言很轻松吧？1公分那么小，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整个水平面要往下移1公分的问题。
对啊，就是你有几个面，然后你就全部都要移，这很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他应该也没有做过天花板木座，全部下降1公分。
其实，在台湾最如果在做室内设计的话，应该会常常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台湾其实大家的卷尺拉开来，会发现说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数字跟文字，对，跟其他国家卖的卷尺是不太一样，台湾的卷尺其实有一种别称叫做炉板尺，或是文工尺，
对，来
台语请说，
炉板尺，
我说文工尺啦，文工尺，
文工尺，
对，那它。大家可能就是没有仔细观察过，就是它的那个文工尺，它其实有分了，看一下、4个层级。那最上面的就是比较宽的那个数字呢，它其实是台尺，台尺跟就是所谓的公制的公分其实不太一样，那是台尺，那可能就是台湾就是现在做室内啊，包含说地坪，包含是做一些窗户，其实都还是习惯用台尺去做计算，
蛮多料基本上还是用台尺，
没错。那其次呢是文工尺，那就是我们专门会是用在阳宅上面，就是说你可能要挂个画，或者是刚刚这个做室内的案子，他可能因为是人住的房间，所以他就会用这个文工尺阳宅的这个尺标去看，它是落在红色还是位在黑色，
看这个尺寸好不好、
啊？对，看这个尺寸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什么凶或吉啊，或者是什么兴旺。富贵，
对啊，对啊，比如说床的尺寸就很常用这个方面嘛。我可能想要睡一个是什么凶或是死的床。
然后再下一层呢，其实是所谓的钉栏尺，那就是阴宅用的。对，所以你会看到说它其实会有两个不同层级的中文字， 那记得要用对地方。
对啊，其实那把卷尺告诉你很多事啦，你可以现在去量一下你们家任何东西的尺寸，嗯，搞不好会发现一下为什么最近可能比较衰之类的。
因为像是我之前在我们家想要挂画的时候，我爸就非常非常在意。
等等，
对，他就说你要先量过啊，你不能随便挂啊。我就说可是我就是这样看刚刚好正中间啊，我说怎么行，你要先量一下啊，
一量挖胸。
他说你要再往上一公分，我就哦好一公分。可是就很奇怪啊，因为你定下去之后，然后跟挂画之后，其实还是不一样。
所以那虽然说就是我们会觉得很麻烦，很怪，但我觉得这个文公尺这个尺寸的特色，对于国外的朋友应该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嗯，真的觉得哇好酷哦，我以前我们有，然后就白眼。
哎、欸，可是我不得不说，确实我之前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有遇到一对北欧的母女，然后那个母亲她刚好也是建筑师。他就说他们国家非常风水，他们觉得酷毙了。然后他那时候非常想要跟我们聊风水的事情，
聊不上来。
然后我就说 I know nothing。
我也有，我在越南的时候住那个 homestay， 然后 homestay 的 owner 他不是建筑专业，但他其实不知道他是什么职业，我不是很清楚。但他喜欢研究佛学跟一些风水的事，然后我就跟他聊天，聊到说我是念建筑，他是整个大吃一惊。那你知道风水吗？他用英文讲，他的风水说什么风水
。
然后我就风水，他说对，然后就开始疯狂跟我讲风水，然后他家的中心点在哪里，什么都是狂讲啊，干嘛？我不需要知道。
他想要请你帮他卜卦一下，看这样子的设计好不好？
他就只给我看他家的中心点是在一个他家有个旋转楼梯的下面，可是没有完全对称的位置，然后他再放了一个。有点像那个什么庙前面的那种石虎，石子，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动物，反正就长得像猫科的。那小小一只，没有很大的，然后颜色蛮好看的，然后咬着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他跟我说，你以后发现你家中心的时候，就要放一只这个，这样可以什么招财进宝啊，干嘛干嘛的。然后还有哦，这边的灵气特别重，来，我们来深呼吸。然后我就很白痴的在那边，在他的旋转楼梯下面，那空间其实不太大，那两个男人在那边，然后他就在那边很。就是很全神贯注的在那个灵气
哦，我感受到了。
然后说 ，Did you feel it？ I don't know. Come try again. 然后我居然浪费了一个早上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
真的假的？
对啊，
认真。所以就一个早上在这个楼梯底下，然后在深呼吸。
还有做其他事啊，什么在脚底面画一些符咒之类的，就是一个上午在上这个风水课这样。
哎、欸，好酷哦！
在想是蛮酷的啊，就回想说，可当下其实我本来早上只是问他说，欸，有什么好吃的早餐吗？这样子，我只想知道这个，其他都不是很想知道。
他就说，哦，我们这个民宿最重要的是灵气气场，
有
这个灵气就吃饱了。
他有讲这个啊，他就他是越讲越多，他是河内人，就是北越，但那时候我在胡志明是南越，他特别说我从北越什么。得知这边风水很好，灵气漩涡在这那种东西，然后赶快冲来胡志明，然后买这种房子。我怎么看那么精准啊？为什么你不觉得很笨吗？这种事怎么可能只有你知道？别人早就买了吧？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讲他的房子就是什么灵气多好，你看晚上也不会热风可以吹进来。我就一堆问号，你窗户开着啊？要不然呢？
说不定他那个。旋转楼梯的位置刚好可能是对着某一种八卦阵的什么那个，就是因为八卦阵不是有两颗眼睛吗？所以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是对准的那个八卦阵的某种？
应该是有啦，
之类的。
我反正他开心，我没什么意见的，我能说什么？
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在做建筑设计的时候，真的会去考量风水的事情。嗯，对啊，因为像是我们有听众，他就说他们在做案子，然后做一做啊，可能图面都已经画好了，然后就因为风水师的一句话，他说啊，这个楼梯位置不行。然后他们整个案子就是翻掉重来，全部动线要重排。
我觉得这个要给听众一些那个建议啦，就是如果你有察觉到这个案子，感觉业主会想要找风水师的话，第一步就先找风水师，
只是先建议他说可以早点来。
对，你不要在后面都已经要画施工图还是要干嘛什么之类的，然后再风水师再来。
可是有时候说实在话，就是可能是那个业主的什么叔叔啊，因为刚有的人是叔叔嘛，或者是
对啊这种
阿里不打的人，然后突然间就是看了一个图片，然后就哦开始哦有灵感了，通灵了，
赶快买一张机票让他出国啊！要看到他，
很可怕哎、欸。嗯，但是我确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有些建筑师很迷信风水的嘛。嗯，我们就有一个听众偷偷跟我们爆料哦，他说他们的建筑师非常迷信风水，然后说他们办公室因为缺财，所以就把他们的墙面全部都刷成牛皮紫色。
所以刷成牛皮紫色就可以招财吗？
可能就是黄一点吧，就是你整个办公室金碧辉煌之类的。
Oh, OK， 好，
可能就像是宝库一般可以招财。
还有什么吗？
然后他是说他们可能在某个位置，然后把五棵植物放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然后说是要简化壁刀。
那、放成金字塔的形状，是我们以从平面来看放金字塔是堆起来？
他没有仔细讲，但是我脑中的想象应该是堆起来吧。
我也是这样想，这个超
虽然说不是很合理啦，
可是要降台星啊。
可是你不管是放平面还是放垂直，其实都不是很合理啊。
放平面可能会被我忽略掉了、但放垂直我就会一直看那个东西。
可是你盆栽要放在平面的、欸、不是，你盆栽要放在一个室内空间，要放五个盆栽，然后成一个金字塔形状，其实蛮占空间的耶。
对吧，蛮占空间的，就不要说什么那个金字塔那个什么三角形行星的中间是什么最转的，然后那个老板坐在中间，应该蛮好笑的。
那刚刚提到一个风水的专有名词叫做壁刀，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军中会常讲壁雕，
壁刀骂人，
壁雕啊，好，壁刀呢，其实就是。如果你们公司是那种，其实一张一张桌子啦，那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空间不是很对称，不是就是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所以有些位置它可能就会某个角落，然后会对到你桌子上，可能是斜斜对上去。
人家是那种是 cubicle 的办公室吗？
办公 cubicle 办公室，或者是其实你如果是一张一张桌子的话，其实也会，就是你的桌子可能它的你的长面可能是对上某个桌子的角角。那其实就是对照他的，
感觉是一个那个完美主义的不对称，或是有瑕疵的地方，就是等于是有壁刀。
对啊，或者是说你可能你的办公室不是正方形的，你可能是一些什么五边形啊，或是其他的形状，那它可能就有一面墙是斜的，然后那个墙呢，就是刚好面对的是你的桌子，那这也是你的桌子，就是
你就壁雕了，
你就壁雕了。对，然后就赌一赌了之后，发现说，好像就是我的桌子哎。
我觉得那个都是心理问题吧。
就是我桌子，而且我桌子，我的位置是，就是众多风水大忌集大成
啊，你就壁雕啊。
就是说，我的位置呢是背对厕所，不行。然后我的桌子有壁刀，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办公室是五边形的，所以就是它有某一个书墙的角角会对到我的桌子上。然后呢，我的座位有压梁。所谓的压梁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大楼啊，它其实梁是会露出来的，尤其是那种高层楼，它梁很粗，对，然后它的梁就刚好是在你的头顶上方，这就所谓的压梁，
是，
对，然后就发现啊，我位置是风水极差之地耶，
那要不要帮你盖一个101，调整一下，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你自己的办公桌哦，
不要啦，让大家去看到的时候就。怎
样
心理不平衡，
然后就跟老板，我想要换位置，我风水不好，老板谁理你啊？
对啊，老板跟人说把五颗紫菜排起来放金字塔就好了。
哎、阿牛，你自己有遇到什么被风水师搞乱的工作的状况吗？
有啊，我最近有在帮亲戚弄室内啊，室内设计而已。然后因为他家其实不大，大概20几块30平的大小吧，然后小家庭住。然后一开始往往说，因为那种通常一开始拿到建商的平面不是那么好看，他们可能就是一个效率性的排法啦。但往往说有一些调整，可能应该会把空间变更好。那我就把整个室内隔间重排一遍，然后我就跟亲戚约出来讨论。还有讨论，我就说，这样这个墙打掉这样比较好。他突然吓到，不行，这个墙不能动，那个风水师已经看过了。然后他就其实他带了另外一张图，他拿出来说：“哦，其实我们这对于隔间的看法是这样。”然后就稍微看了一下，然后就出现很多就是，比如说他的书桌，我们通常会靠墙壁或是靠窗户，就是会靠着边放。
对。
那我看到有一间小卧室的书桌跟他的 那个椅子是放在整个房间的正中间，
正中间，
就是他完全没有靠任何东西，就是一个很尴尬的状况，
就是一个假设自己是什么公司大老板的那种状况感觉，
有点像电影里面那种状况，可是这不是啊，就是一个卧室，他的床是靠边的，
好奇怪哦，
然后那空间也不大，大概。我外面大碗干净，反正大概两瓶而已吧，很小一
个。那很小哎、欸。
然后从中间放一个书桌，然后我说：“哎、欸，这个书桌就是可以靠旁边吗？”哎、欸，这可能不行，老师说要放中间才会招财。然后我说：“老师是存心让你死。不是”我们先不要讨论能不能招财，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的卧室，你把书桌跟椅子放在正中间，都不要靠墙。嗯。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比如说。你睡觉起来要上厕所，一定会撞到书。
对啊，就是不然踢到啊啊，动到了，风水跑掉了。
然后再来就是你使用书桌的时候，东西，你的东西可以从书桌的每个角落掉下去。嗯，什么水啊，或铅笔啊，就是前后都可以掉，因为没有靠墙的地方啊。
是。
然后再来就是你收纳的时候，你的书柜就算靠墙好了，嗯，但你的书桌没有靠墙，所以你要放其他东西的时候都是一个。
很难放啊，
隔空放，你知道吗？
对啊，
就是没有东西可以依靠，不知道放哪里，然后就直接丢在路中间这样。
这种状况就除非说是你那个书桌就是要收的非常的极致干净、嗯，就是可能说你全部东西都不放桌面上，嗯、才有可能。
但很明显总是事与愿违，就是这个书桌很明显就变成一个障碍，它不是一个
书桌。真的，而且你说刚刚的空间才两瓶而已，
很小，非常小。
对啊，那这比如说这个床可能就只能单人床，然后是缩在边边这样子。
对，然后你就把所有的走道空间都在吃了一些，所以你经过家具的时候都可能是横着走，是干嘛的、嗯？
这很不合理，超级超级极度不合理。
我就把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例子都举证跟他只跟我亲戚讲，但。因为我前几年纪比较大一点了，就觉得
有道理，但是还是听风水师的好了。
对啊，弟弟，你说有道理，可是听风水师的。OK，
你就说你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可以可以。
好，业主有给钱没关系，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事没事，小问题。
那我们自己在像我上次在规划机场的时候啊，我们之前就有遇过说，其实我觉得这算是很多人都很在意的问题了、嗯，就是因为有些现在会盖一些屋顶嘛。然后就会有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像很多人就很在意说那个屋顶的边角不能对到他家。
有啊，这超多的好不好？
很多，极度多。
可是你是盖行下吧？
我行下，因为行下
超级无敌大屋顶。
对啊，然后可是就是可能会有个边边角角。我们之前就是因为我们台中机场，哎，讲出来了，就是在盖某个机场的时候，它的对面就是临房，就是、嗯、所以它就是可能屋顶要想要做一些出演嘛，它就会有点这样子。往上挑一些些，他说那个三角形的角角对到我们了，然后他就要叫你改，
那他还不是他有看图，他蛮认真的嘛，
他就看那个效果图啊，
效果图那都是模拟的，哪看得出来？
他就觉得这是尖尖的，然后就是对到他家，
他，
然后就叫你改，然后我们也只能摸摸鼻子，好，就改吧，啊，不然怎么办？
把他叫拆了，不是？
因为说实在话，业主反而会很在意，就是邻居那些邻近社区他们的说法啦。
How to be？
对啊，因为像是我自己就听过，像是因为像台科大就是有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就是他们校门口大炮池，
它
的中间有一个雕塑。之前听说它就是因为它长得很像一门大炮。
对啊，
因为它在放置初期的时候呢，就是它不管对到哪边就有火灾。所以他现在才会被转到一个有点就是不三不四的角度。
他现在对到就是那个基隆高架，
是基隆高架吗？哎，好像是，
是吧？现在他面对大概有点稍微朝图书馆，可是我觉得还是对到应该是基隆高架，
就是避开了全部的建筑物。
对对对
对, 對，就是他之前听说就是朝哪里就哪边就火灾，
指着校园外面，指着对面的台大，
就是要烧不要烧我家的概念。
The weapon 还是大炮啊？
还是大炮，
蛮有用的，
听起来蛮棒的。
对啊，
所以这些风风水水的事情，就是你觉得应该要信吗？
嗯，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信那些有用的就好啊？
因为我觉得其实风水上其实还是有一些些观点，其实是蛮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床头不要对窗户，嗯，或者是说你的床不能放在一个空间的正中央。
对、那
個，一定要靠墙。对，
这个有一些已经是因为我们在经验上也认同。嗯，刚好风水也重叠到。
嗯，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床头上面比较压凉，其实这都可以解释的。 因为比如说你在床头在睡的时候，上面刚好有一根梁的话，你会有一种好像被压顶的感觉，会有压迫感，
楼高降低了嘛？
对啊，对。然后或者是说你的床头如果是靠窗户的话，因为窗户就有风，所以你就容易着凉，因为 这就是可以理解。
对啊，这些都可以理解。
嗯，对。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就是超乎常理的，就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阶梯，你的厨房要高20公分，或者你厕所要高几公分之类的话，
它已经很明显造成在生活上的不便了。
对，我觉得这种时候其实就还蛮值得思考一下，
大家做一下取舍了。
对，没错。那最后的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提一些办公室好风水的小撇步吧，大家来一起迷信一下。
来，
那就是就这我自己念出来，我都觉得有点羞耻。
我现在看的我也觉得很尴尬。
就听说呢，一个办公桌是也可以用所谓的左青龙右白虎，什么北朱雀南玄武吗？好像是这样，
对，
这样子的方位来看。就是说你的左青龙的部分呢，就是你要放比较重的东西，右白虎呢要放比较轻的东西，就是左边要放比较高的，比如说你就可以放电脑萤幕啦，或者是主机啦，这些比较重那比较高的东西，然后右边呢就是放一些比较轻的，就是可以放卷宗或者放一些文书品在那边。
我现在完全相反耶。
对，所以就是风水差，
听听就好，听听就好。
那另外呢，就是说要保持桌面干净，这样你的工作会比较有劲。
这是风水很开心。
然后说因为干净，然后反正他那个扯蛮远的啦。那他就是说，反正就是一些关系，说是这样可以防小人。那中间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话，大家自己去查。我觉得就是很蛮胡乱的。
因为你怎么样，你桌面干净等于没在做事嘛，所以小人就不会来找你了。因为你没事，应该就是代表说。这个人也不重要，
好像稍微反过来了，好像稍微反过来。但是我觉得这种要把桌面保持很干净，对建筑设计师来说太难了，
怎么超乱的？
怎么说的也真的超乱，
乱到爆，
就一堆草图啊、图面啊，到处堆这样子。
但我蛮喜欢桌面，对桌面很乱的感觉，
就是会有一种比较多。那种设计灵感，嘣嘣嘣嘣嘣跑出来的 feel，
就有一种好像我真的很厉害耶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没有，就是没有，没有一件事做得完，每件事都弄到一半。
原来是这样子。好，那听说呢，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很喜欢去什么多肉植物啊，或是买一些植物放在办公室里面。
嗯，
那之前就有听说一个说法是说，可以在办公桌电脑前面、萤幕前面放仙人掌，可以去吸收一些辐射之类的。
是啊，
听说啦，但是
是要放满吧？
我不知道，他说放一组也可以，我觉得蛮胡乱的，但是就听听就好。
OK，
对，但是风水上呢，又会有个说法是说，不建议在办公桌上放仙人掌，因为会让你带刺。
让你带刺什么意思？
就可能说你会跟你的同事交恶，然后跟你的上司交恶之类的。
就是你不是主动跟别人交恶，
他就是会某种气场上的改变你，让你可能就是。心情比较差，或者是说不知道啦，反正就是他们的说法就是会让你带刺。
那如果最近有想离职的朋友，应该就可以
多
放一些，
放几颗，
直接放在座位上就好了。
太夸张。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其实讨论了非常多台北的恐怖小故事。可是这整集的痛调很欢乐哎，为什么啊？
我们这个定位不是本来就是一直都不知道在干嘛，有点小欢乐又好像没有很欢乐的一个 podcast。
我们想要走一个就是有点幽闭恐惧的感觉，毕竟是鬼月。
没有啦，因为我们两个都很怕鬼。
而且我们现在在录音时间是差不多10点快11点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是在为了今晚做打算，开始讲一些别的东西。
对，我们就很怕他在录一录的时候开始灯光开始闪烁之类的，
要睡不着了。
完蛋了，
超没用。我们已经熬到那个八字越来越轻了。
真的耶。我有时候睡一睡会看到东西耶。
好，哥吧，不要讲，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不要讲下去了。
各位听众们，你们相信风水吗？你们有什么对住宅的迷信呢？那你自己是不是也有去收集一些办公室的风水小撇步？还是说在做案子的时候也被风水师搞到过呢？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小故事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什么鬼地方。那同样呢，做这个主题的 podcast 还有人渣文本特辑开讲，涉及学什么违章建筑拉拉 land， 威廉不务正业，设计师的仙界传说，大家可以到节目的资讯栏中 网址去找到他们哟。那我自己呢就非常推荐大家去听威廉不务正业，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听众呢都是建筑设计师嘛，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好奇说不同的产业到底在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那其中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时候就是他的端午特辑，他去访问了高雄一间非常知名的肉粽店老板，那除了分享肉粽店如何美味的秘诀之外，他们也聊到非常多就是生活观啦，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想法，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那如果喜欢我们内容的话，请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五星评价，拜托五星评价加留言，让我们节目可以在我们的 R Category 里面可以再往上爬一点点。我们最近因为节目好多，慢慢的就是下沉下沉下沉，让我们的心情也有点下沉下沉下沉。
嗯哼，
对，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让我们支持我们节目。那如果你有朋友的话，我们节目呢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YouTube、 KKBOX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听得到哦。那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